功勋来到山东恩县苦水铺，住到四合殿，正归整东西呢，来朋友了。他回头一看是谁呀？正是练把戏的老头花振芳。他真没想到到他山东能遇上熟人。骆红军急忙过去施礼：“老人家一向可好，您怎么在这儿？”骆公子，你真健忘啊，你就忘记这是我的家乡，老朽就生长在恩县苦水铺，这是我家呀。我再告诉你，这座四合殿就是我开的，我家呀离这80里，我经常到店里来看看，这不快到月底了，要结账了，我来查查账。刚到屋我就发现外边一阵大乱，一打听这才知道你来了，老朽特来拜望。怎么，老夫人可好吗？托您挂念，一切都好。哎，骆公子，我不知道你走得这么快呀、啊！我离开定兴的时候，发现你还要住个3年2载的，怎么仓促离开了？这啊，因为老母思念家乡，故此我们这才起身的。骆红军没说。你看这话怎么讲？花振芳也没深问，把伙计叫进来，告诉你们啊，这可是一家人，你们要好好的侍奉。骆大爷，怎么办？你们刚到都够辛苦的，先休息休息，今儿晚上老朽请客。这个花振芳是个直爽人，这么一提，骆红军自然点头了。说了几句话，花振芳起身告辞。骆大爷，于谦于大哥在哪呢？那人可不错呀，给我留的印象挺深，我去看看他。啊，于谦就在前院。花振芳辞别出来，奔于谦那屋。这于谦正指挥着伙计，把箱子搁在哪儿，行李放在哪儿，正安排这些事儿。一看花振芳进来，于谦赶紧过去施礼：“老爷子。”呵，这才叫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啊，哈哈哈哈！怎么在这儿遇上了？您请坐，请坐。花振芳坐下跟于谦闲谈，就于谦肚子里装不了东西。等谈到离开定兴的事儿，于谦口打嗨声：“哎，老爷子别提了，我们摊上麻烦了。”
哦，
但不知摊上什么麻烦了。这怎么说呢？其实这个事儿追根寻源，都是从您身上引起来的。这一句话把花振芳闹糊涂了，怎么在我身上引起来的？他就问于大哥：“此话怎讲？什么意思？”老爷子，咱这么办行不？我们一半天又不走，因为老夫人身体不爽，需要在这歇几天。咱慢慢再谈，你给评评这理儿。这个于谦也没深说，把花振芳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。好不容易到了晚上了，花振芳在自己那屋准备了一桌酒宴，请老太太，老太太身体不爽没来，就把骆红军和于谦请到自己那屋。等进屋一看，嚯，这屋真阔气，挑山对联名人的字画，桌椅板凳都是楠木雕刻的，地下铺着红毡子，这哪像店房啊，纯粹是官府。 闹了半天，花振芳家有的是钱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花振芳那乃是山东道上有了名的响马，威震山东三州六府九州一百单八县，连直隶在河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他家是响马，换句话说是贼。当然了，花振芳这个贼与一般人不一样，他是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啊，杀的是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扶困济危，替天行道。要是好人，他是倾囊而赠。因此，五行八作、三教九流，一提起他的名字，无不挑大指称赞。当天晚上，大伙进他这屋了，老头让他们坐下之后，亲自给倒酒。花振芳就问骆大爷：“我听于大哥说，你们遇上麻烦了。如果拿老朽不见外的话，能不能跟我讲一讲？”骆红勋一听啊，于谦嘴角不言，透露出去了。不得不说，另外呢，要真跟花振芳说一说，心里他也痛快痛快。骆公子把酒杯一放，口打嗨声：“啊，一言难尽。”他就把所遭所遇讲述了一遍。于谦在旁边给补充，等刚说完了，把老头花振芳给气的扎。气死我也啊！啪！好嘛，这一巴掌不要紧，把八仙桌子打折一条腿，稀了哗啦，晚餐家伙都塞下去了。赶紧把仆人叫进来，重新换桌子收拾。咱不必细数，花振芳可气坏了。有这等事？骆公子啊，当初我在定兴县初会王伦，我就知道这小子不是东西，要依着我就把这小子狗腿砸折呀，是我老伴苦苦相劝才便宜了这个东西，没想到他害来害去又害到任大爷头上，真是可杀不可留。可是接茬往下谈，花振芳突然想起件事儿了。哎，骆大爷，你倒是屈己宽人呐，你把事儿揽到身上，这玩意儿不清不白的算怎么回事啊？任正天嘴不说什么，他心里的始终有格，认为你调戏他的妻子，这可不行，该一是一，该二是二，这个事儿得洗刷清楚。骆红勋摇摇头：“老人家，我这是奉母命，迫不得已，我也想洗刷耻辱，但不知用什么办法呢？这么办吧，你把这事儿包我身上，我见任正先把这事儿始末缘由跟他讲讲，你抹不开，我不怕，我是局外的人，一定替大爷你恢复名誉，你看怎么样？”骆红勋当然是高兴了，可是花振芳又想起一件事儿：“骆公子，不是老朽我宅怪你，你做事情也欠妥呀。”哦，老人家此话怎讲？骆大爷，你没想想，王伦是狼，贺世赖是狈，狼狈为奸，他们迟早会下毒手陷害任正天。我想任大爷现在活着不活着都在两可呀，有你们在那儿，他们碍手脚， 不敢直接下手。这回你们这一挪开，他们就随便了。如果认得也遭了毒手，你们两家这么好的交情，你也对不起朋友。老人家说的是，只因我负气而走，没想到这些，那您看怎么办呢？我看得跟任大爷打个招呼，得让他明白明白，如今他被蒙在鼓里的，那不行。你不说有情可原，我知道不说那不行。这么办吧，你呢身边有老母，又有灵柩，万难分身，如今已经到了这儿了，离开定兴1000多里地，也不能走而复返。你呢照样回南边，给老人家奉土为安，把老太太打点好了，我呢替你跑一趟，我到定兴县见见任正县，抓住奸夫淫妇，让他明白明白怎么回事，好替你洗刷名誉。骆红勋一听简直是太好了，跟于谦两个人拱手称谢，这事儿就定下了。简短结束，到了第二天，哎，老太太身体复原了。就这样把人夫等全叫起来，棺椁抬到车上，准备起身。花振芳亲自前来送行，他不放心这路上了，派了俩徒弟沿路护送。要一骆红军呢就不让送，老头说不行，山东道上不平静，大的边小的沿全有绿林人出没，别看你有满身武艺，走路也十分困难，我让徒弟护送，拿着我的小旗儿通行无阻，保你平安无事，一直把你送过黄河。骆红军再三称谢，就这样一家人起身了。咱们安下骆公子回南先不说，单表花振芳把骆公子他们送走了，命人把马匹带过，上了马回奔自己的家桃花坞。他的家也叫桃花坞，那简直是世外桃源呐、啊！离着苦水铺80里，催马就到，见着八奶奶，他把见着骆红勋的事儿跟老伴说了。可这八奶奶气的跟老天杀的，你呀真是糊涂死了，你怎么不把他拉到家里来耶？你这咱姑娘想他都想病了。再者一说，前者提过媒，到底这婚姻大事怎么办呢？始终还悬着呢，你把他拉来，这事儿不就定下来了吗？花振芳一听把眼珠子一瞪，呸，你懂个屁，我这还没说完，你罗造什么？你知人家摊什么事呢？逆势缠身，不然的话我能把他放走吗？呀，骆公子能摊什么事？嗨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是这么回事。八奶奶一听也听傻了，哟，感情还有这么多麻烦呢？哎，这也难怪。那老头子，你怎么答复的？
我跟骆大爷表示了，我要替他跑一趟。最近我到定兴，见着任正先，我把这事跟他说说，冤枉好人不行。另外，我还要报答这个不平，把奸夫淫妇抓住。让任正先明白明白什么是朋友，哪个是冤家，这个事儿我包下了。
也好，那你什么时候起身呢？
事不宜迟，后天就走，明天我就准备准备。
两口子商议已定，花振芳命手下人给4个舅爷送信，闹了半天的9个舅爷呢，八奶奶的兄弟，八龙八虎八彪八豹，八仁八智八义八信八礼，可这9个兄弟谁也惹不起呀、啊！ 每个人一座大寨，每人手底下都五六百人呢，那独霸山东。花振芳这回有事儿，命四个家人骑马去送信儿，先把八荣八虎八彪八豹给找来，因为这四个人办事比较精细。第二天这哥四个就来了，进门就说：“解放什么事儿？风又风火又火，把我们给调来。”
哎，跟我跑一趟到定兴。
到定兴干什么？
哎，跟我走吧，别废话。
花振芳把事简单的一说，这哥四个一听为朋友，那就跑一趟吧。不过八龙有点犹豫：“姐夫，咱们光为别人的事儿了，咱把买卖不能扔下。有道是贼不走空啊，咱们去一趟不能白去呀。这个王伦这小子既然这么不是东西，咱们得收拾收拾他。反正他家里那钱也不是好来的，咱们得弄点回来。哪怕救济穷人呢，咱也不白去一趟。”
对，你说到我心里去了。因此咱得带点火去，预备着做这点活。就这样又选拔了十名精干的伙计。什么叫精干的伙计？一个心眼多，经历多，见得广；再一个武艺超群。这十个人盯一百个，暗藏利刃，全都化妆改扮，连骡子带马准备了十五匹。他们就起了身了，离开苦水铺恩县，直接赶奔定兴。沿路无话，这天到了定兴县了，故地重游啊。老头掐手指头一算，一晃离开定兴一个半月，三月桃花会的时候来的，如今四月二十了。老头没想到回来的这么快的，一琢磨住哪儿呢？住西门外马家老店比较合适，前者认识，样样都方便。可又一想不行，我们这次来跟上次来截然不同。上次是为女宅婿，这一次是暴打不平，说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。要在店房里头住着，岂不连累人家呀？你得找个生地方。老头骑着马围着定兴县转悠转悠，最后选在一个落脚地。东关外十五里地有座庙，叫炎帝庙，就是炎黄子孙那个炎帝。哎，这庙非常肃静。他们一伙人到了庙这儿，把主事给找出来了，三言两语把这事儿定了。为什么呢？有钱，白花花银子往桌上一摆。这出家人不爱财，越多越好啊。一看人家舍得花银子，自然乐得收留，就把东西跨院整个给腾出来了。这主持还说呢：“各位啊，你们是吃荤呢还是吃素？”“ 吃荤。”“我们向来没有吃素的习惯。”“
要吃荤，炉灶碗筷现成，你们找人自己起火，我们庙上的人可以帮着买菜。”“
哎，行了。”“
老师傅放心，每天给你十两文银的跑道钱。”“
十两银子，
如果节省点花都够一年的。这一天给十两，把这出家人乐的简直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。没想到夸嚓掉下活财神来了，
他哪知道这是杀人的魔王啊。
花振芳把一切安排好了，告诉八龙他们：“你们哪儿也别去啊，好好休息，恢复疲劳。我到任德爷府里走一趟，看看动静。哎，姐夫，有用我们的时候打个招呼。”“
哎哎。”
花振芳也没骑马，仍然是那身粗布蓝布大紫布，穿着土了吧唧的，拿破草帽往脑袋上一扣。老头起了身， 等进城到四牌楼认祖，到头一看，哎呀，事隔一个多月，觉着任府门厅冷落，往里边看看，懒凳上坐着个守门的家人无精打采，正在那打盹儿。老头想好了话，迈步上了台阶儿。这位大哥，这位大哥辛苦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老头，
我怎么瞅你眼熟啊？
这位大哥好记性，还记得一个半月以前有个练把戏的花老头吗？
哎呦呦呦，
我说这么眼熟的，老爷子一向可好？托福托福。任大爷在家吗？
不在。
到哪儿去了？
上王大爷王伦的府里喝酒去了。
哦，那么大奶奶在吗？
不在。
难道说大奶奶也去喝酒去了？
可不是嘛。
这跟老爷子您提，亲戚有远近，朋友有厚薄，现在我家大爷跟王大爷那处的简直好的就不得了，俩人就像一个人似的，不但男人互相穿换，这女人也是一样。听说王大爷的夫人也姓王，这个人呢腿有点毛病，行走不便，又好热闹，怎么办呢？就把我家大奶奶接到他府里头，现在一算呢，能有八九天没回来了，就陪着人家王家大奶奶在那住着，就是我们大爷到晚上自己回来。
好嘛，花占芳一听明白了，
任正先呢，你好糊涂啊，把媳妇儿都没了你都不知道啊。老头从这家人嘴里头十之八九做到心里头有数了。好吧，既然大爷大奶奶都不在，老朽告辞。
哎，别，
我老爷子，我们大爷也时常提念到您，您来了哪能就这么走呢？这么办吧，您住在哪儿把地址告诉我，等我家大爷回来我们禀报，然后让我大爷去看您。
哎，不必了，因为老朽这次来是路过，住到哪儿还没一定。这样吧，等你家大爷回来的时候，我得暇再来拜望。
那我家大爷要怪我不报怎么办？
没关系，我不说你不说，他怎么能怪你呢？小哥，咱们改日见，改日见。
老头走了。等回到炎帝庙，见着八师弟兄，把事情一说，八龙八虎都乐了。
妈的嘞！哎呀，任正先这小子绿帽子戴的挺结实啊！我看他掉到酒缸里了吧？
姐夫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今儿晚上我夜入任府，我见见任正先，把这个话我必须跟他挑明白。我们呢，你们不用去，等用你们的时候再说。
姐夫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分兵两路，你干你的活，我们干我们的活，咱不能闲着。十五个人人吃马喂，一天得花多少钱？我们要物色好的地方，就砸他一家伙，得做点买卖。
可以，不过你们可多加谨慎。
您放心吧。他们把事情定下来，开始休息。一直吃完了晚饭了，老头子花振芳回到自己那屋闭目养神，到顶更天他起来了，把小箱子打开，取出个包来，包里头是百宝囊、夜行衣、夜行人应用之物。你看这老头啊，把白天的衣服款掉了，把这身衣裳穿上了，青色的绢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身上三串吞口夜行衣，寸排骨头钮，
勒好了狮子派，板带沙腰，打好了锅腿，登上薄底的靴子，然后从小箱子一伸手，拽出两把顺刀。那位说什么叫顺刀啊？顺刀就是匕首，不过比这匕首稍微长点，插到腿棚里，然后又把爬绳索拿出来了。这爬绳索四五丈长，搁兜里是不可能的，就把它缠到腰间。那位说爬绳索什么模样？他这绳子是入金的，你别看叫锁，其实是一种绳子，非常结实，两边拴着俩铁橛子，就像头号那大钉子似的。这什么用？哎，用处可大了。你比如说飞檐走壁，或者是爬城越府，走石喇子，走绝壁，这个人攀登那太难了，怎么办呢？一手抓住一个铁橛，把它插到缝里头，一下一下往上倒，就能倒到顶上。下的时候也一样，把一头钉到缝里头，钉牢了，抓住这头，就下去了。一抖，那头就开了。夜行人哪离开这个呀？老头把顺刀、爬绳索全都带好，再看看百宝囊之中。这些东西，带尖的、带刃的、带钩的、带刺的、麻花的、拧地的、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钩子、小挠子，博门撬锁的小刀子，万能的钥匙，稀土桶、火扇子、硫磺焰硝，应有尽有。老头带好，又带了一把折铁金刀，背在背后，没跟八十弟兄打招呼，推后窗户，飞身上房。然后跳到街上，往下一塌腰，施展夜行术的功夫，赶奔定兴县。别看六十多岁的人，快似猿猴，急似闪电啊！十几里地，眨眼就到。城门早关闭了，老头踩好道，到了西北角这，越过壕沟。把爬绳索解下来，两手一手抓住个铁橛，一步一步往上倒，时间不大就爬上城头，把飞抓百炼索、爬绳索收拾收拾，缠到腰里，顺马到下城，直接赶奔四牌楼任府。等到任府外边一看，大门关着，就一盏小灯在夜风中摆来摆去，老头飞身上墙，直奔任正谦的住室。等到这一看，这任正谦多好，刚回来，酒醉如泥，在窗棂下面摆了一张凉床，合衣而卧，正在这睡。老头下了房，往屋一看，空无一人，知道这贺氏又没回来。他手指着任正谦，是又疼又恨，心说你这人活个什么劲儿？你死了得了你！想着这，蹑足潜踪过来，他一拍任正谦：“任大爷，任大爷醒醒！哎，任大爷醒醒！”连拍三次，人家不知道还睡，把花振芳气急了，把这凉床给抓住，哗，这下可好，任正先整个在上面扣下来，等到摔在地下睡眼蒙中，一看面前站着黑影，任正先误以为是贼呢，哈，刷刷刷，双拳一抡，就拉好了架势。什么人？花振芳一笑：“任大爷，你仔细看看。”